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基督崇拜的时候，我们在网络上一起来聚会。那今天要谈到的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肢体生活哈。教会肢体生活其实在教会里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彼此相交、彼此接待，这是一个很基本但是很关键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刚刚所读的经文已经提醒我们了，首先。当如果要规劝，规劝表示说可能有一些举证那时候态度上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你说鼓励的话、称赞的话，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有要规正、规劝的话呢，他说因为教会是个神的家，老老少少，所以信徒之间的关系就跟家人一样啊，家人一样。所以他就提到说，对长辈，不管是老年人的男人、老年的妇人，像对父母。对父母，如果你要规劝，你要怎么说话？口气要如何？你对教会里面的长辈也是要如何？你不会指着你的父母的鼻子骂嘛？对不对？就算做错了什么事的话呢，你口气不一样的。对，因此对教会的长辈应该如此。那平辈，当然他是对提摩太说的哈，所以提摩太对于年轻的弟兄，那就像弟兄一样嘛，兄弟姐妹的。那如果是年轻的姐妹，她就提到说：“哎，你就要注意到，要格外的清清洁洁的。”这一点，我想对于教会的，特别是传道人，这是一个提醒。因为在教会里面哈，作为传道人，所以我昨天半开玩笑的说，牧师不是人干的，不是辛苦不辛苦。牧师这个角色哈，所以我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当中现在当牧师的只有你潘一个牧师，其他都不是。不过，所以你不能够体会到做牧师他有很多的难处，还有很多的试探。试探，我看过一个报道，他有调查这个美国的牧师，美国的牧师。有三分之二会说，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试探，各种的试探。那另外也有一些牧师会提到说，特别在教会中，跟异性的姐妹之间，他有时候要小心一点，不然有时候姐妹可能在服装上，在各方面会产生一种诱惑。你说，教会会吗？哎呀！江湖险恶，江湖险恶不是在外面的世界，不在外面的职场、教会，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组成的教会，难道教会里面就没有罪可能带来的各种的诱惑试探吗？当然有，所以牧者因为他的角色比较特别，那一般的弟兄姊妹可能也不感受到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的这个氛围之内。会碰到什么事情？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为你教会传道人好好守望祷告，守望祷告，表示说他也需要属灵的一个保护，因为魔鬼撒旦他是无孔不入的哈，他用各种的可能的机会来攻击。那你想想看，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是传道人或者长老或者执事垮了，生活没有见证，有不良的一些记录被发现，那请问教会怎么办？教会肯定受牵连，所以我们打仗都知道，擒贼先擒王，对不对？撒旦也不笨呐，他把教会的属灵的领导打垮了，教会就去掉一大半。所以，因此传道人英文叫做 vulnerable，是最无助，因为什么？他比较孤单嘛，他站在那个位置。高处不胜寒呐、牧，你们有问题找牧师哭，那牧师有问题找谁哭啊？那如果去找执事会主席哭，执事会主席想说，这个牧师怎么了？哭哭啼啼的，哎呦，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加薪了、所以，牧师传道往往他的这个身份角色很特殊，他有说很多各样的难处哈，家庭的难处、属灵的难处、什么样的难处。他不一定有一个我们叫做同侪 peer group，跟他在属灵上各方面平起平坐，能够可以彼此交通，可以坦诚交通的。所以传道人是比较 vulnerable， 一般弟兄姊妹不是说都很容易，但是至少你还有属灵的长辈可以遮盖着，或者是扶持着。传道人那个位置是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对长辈要如何，对平辈的弟兄姐妹要如何，特别提到姐妹，要清清节节的，清清节节的。所以弟兄姐妹，为你的牧者祷告，为你的牧者祷告，求神保守，求神有属灵的一个保护。因为这个家里面就在讲嘛，就像一个家人嘛，老老少少在一起。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哈，但是我当然从你们教会的人数来看，我知道无论是湖东教会或者是真光教会，你们教会都不算太大，不算太大。我现在在我自己的 Boston， 我们的教会叫真理堂，规模跟你们差不多。当然我在 Boston 第一个教会是很大的，是超过1000多人的教会哈。现在我这个教会是很小的，是我原来教会的1/10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很小的教会，因此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我尽量让教会就像个大家庭。那我告诉你啊，我们家里的小朋友哈，我们教会里的小朋友，儿童主日学的，看到长辈都得叫名字了哈，不然理都不理就跑掉了。哎呀，很多教会都这样，你看看你们教会。小孩子一出来见到长辈会讲话会叫吗？张爷爷、李婆婆、张阿姨、陈阿姨，你会这样叫吗？还是每个人都一溜烟就跑掉了？我们觉得，哎，小孩子不懂事，不懂事要教嘛，所以我们的教育课不行，站着。他是谁？张奶奶，你得叫张奶奶好。没讲完不能走，每个都得叫。可是我们的长辈对小孩也都叫得出来啊，这小牛，哎呀，这个什么什么都会叫名字啦，很乖，Tony 啊，等等。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教会真的像个家。当然，这个教会如果说好几百人，比较不容易做到，对不对？那教会既然小，小有小的好处。我盼望我们的教会真的像一个家，老老少少，我们都认识，都彼此关心。都彼此关心，所以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年轻的还没结婚的，哇，这个长辈太关心了，关心到他们有点受不了。哎呀，还没有对象啊，要我帮你介绍一个啊。哎，这方面的关系就免了啊，就免了，不要给他压力。哎呀，这家里爸爸妈妈已经够多压力了，就恨不得他女儿再送出去嫁出去这样。那再教育长辈再来关心的话，但是至少是一个真正主里的关怀嘛。我们教会曾支持一个宣教士在菲律宾，台湾背景的，但是在美国做护士，然后后来他去菲律宾一个穆斯林区，一个基督教诊所做宣教士。他去的时候是单身的啊，30岁出头了。后来呢，总而言之，他那边找了对象，准备要结婚了。他回来，一方面述职，一方面安排婚礼的一些事情。来我们教会就访问一下嘛，因为我们教会是他的支持者啊，sponsor 支持之一。那来了嘛？当他也讲了他要结婚，很有意思啊。我们家有很多长辈啊，哎呀，跟我们中国的老一辈人都会这样子嘛，台湾的也会这样子。很多老姐妹啊，就把他过来，过来，快快快，不行不行不行，塞个金项链给他，你会吗？中国长辈会这样，金项链、金戒指，哎呀，给当你当嫁妆。所以他回去的时候就。他不是要来拿这个的哈，但是他很感动。教会长辈就要像嫁女儿一样，就给他私底下一个，就不是从教会奉献出去了，私底下给他一个。虽然那个东西不一定很值钱，不一定怎么样，但就是一个情感。教会像个家，我盼望我们教会每个教会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尤其我们两个教会不太大的时候。小教会有小教会的优点，你要好好发挥这个教会的优点，让这个教会真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像一家人。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比较有点意思或者有点困难，处理寡妇怎么啦？你要知道，初期的教会跟现在不太一样。初期的教会呢，有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年长的寡妇哈。就是无依无女的、无依靠，那教会怎么办？就教会有责任照顾教会中的寡妇。 从某个角度来，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尤其这次瘟疫疫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哈，在国外，在美国的话，虽然说这个 lockdown 哈，没有像中国，中国那个封城那可是不得了啊，整个小区都给你封了，甚至有的家属感染了，把家门口的木板把它钉起来。那请问他吃什么喝什么呀？他怎么买菜啊？那如果有一对老夫妇，儿女不在身边或怎么样，那请问他怎么买菜？能上街吗？他可能又怕，或者他本来就有病，哪药呢？教会在这方面要好好做好。我觉得圣经上这些教导啊，圣经从来不是天马行空的，很实际的。盼望我们所有的教会学习怎么样来照顾教会中的一些长辈。他就提到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哎，还有真寡妇，还有假寡妇啊？什么叫真为寡妇？真寡妇就是年老无依的，没有依靠的。后面就提到了哈，无儿无女的，没有依靠的寡妇。所以他用尊敬，中文翻译成尊敬这个字。那么有的英文翻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什么呢？要 care，照顾啊，或者有的把它翻译成叫做认定的意思，英文就是 recognize。那后面有提到，登记在册子上啊，表示说他变成教会固定关怀的，不是偶尔。换句话说，登记在册子上的真寡妇，无依无靠的寡妇，教会要有就好像认领了她是我们教会的寡妇。那有些年轻人可能就认领她做妈一样的哈，所以是你的责任了，定期要去访问的，定期的去看望，送吃的，买东西，给她买药。那如果不是封城的话，带他去医院等等，哎，这个工作如果能够做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也是非常好讨神喜欢的。他就提到，要尊敬，要供养，要照顾。然后，但他有提到，有的家庭是寡妇或者怎么样，或者老人家，男人也有哈。那么他有家人怎么办？他就提到说，有儿女的或有孙辈的，要叫。做儿女的，做孙辈的，先在家中照顾自己的家人、父母或者祖父祖母，而且后面还有提到，不单是直系的父母、祖父祖母，也有可能是远亲，譬如说叔叔、婶婶啊等等，或者更远一点的堂叔、堂婶、表亲，都是有家属关系的哈。所有的基督徒要照顾你的家属。报答亲恩，为什么呢？他提到说，这是在神面前看为可喜悦的，看为可喜悦，这是一个应尽的责任嘛。同时是神所喜悦的，双方面，从人的角度应该这样做，从神的角度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能够让教会中的这些长辈，不管是寡妇或者是老年的弟兄，都变成教会一个负担，不单是财务上的负担，关顾上、关怀照顾，那教会看多少人嘛，对吧？那因此，家里有晚辈来照顾长辈，那么就可以让教会专心的照顾那些真正无依无靠、没有儿女的。否则的话，这力量就分散了嘛，太多要照顾啊，等等。那尤其有的教会老年化以后啊，可能老年人的比例跟青少壮的比例偏高，那一个青年人他可能照顾五六家的话，就太多了。所以，因此，各家能够照顾自己的亲属，那剩下一些真正无依无靠的，那么教会我们来负责照顾，这样就会照顾到比较全面一点啊。但是他下面有提到，有一种人叫做好厌乐的寡妇，哦，哇，这很难听了哈！好厌乐寡妇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什么意思啊？这些好厌乐，表示说他没有老到那个程度，因为还会厌乐。你知道当时的60岁哈，或者登记册子是60岁啊，当时的60岁等于今年是七八十了，那时候平均寿命不高的，我们今天很多国家都是70几80了，但是在当时的平均寿命可能是50、60，所以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到60岁的寡妇还能够哀家闲游宴乐， 今天的体力型以前是没有了，他没这个体力厌乐，再就是年纪比较轻一点，好厌乐。为什么被责备？后面就提到了啊，因为前后是有相关的。他说有一些人呢，就是习惯懒惰了，哀家闲游，游手好闲嘛。然后呢，说长道短，那就是说七嘴八舌啊，三姑六婆。然后甚至有随从异端的，所以因此，为什么这些被说活着也是死了，就是说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建设性，想的是破坏性，就活着跟死人一样啊。所以话好像讲的也很严重，所以这点是有点提醒作为牧师传道的提摩太，要警告那些年轻的那些好厌乐的啊，免得不但没有好见证。然后造成教会里面的像癌细胞一样，你要知道啊，罪恶啊，圣经上耶稣用个什么？像发酵，保罗也用这个面酵，一点点酵会让全团发起来，一点点的罪，这种事你不处理，会扩大渲染，会造成很多一些。很多的罪恶出来，所以因此保罗要很严厉的提醒。那因为年轻的提摩太可能不懂得处理这种事情，所以他就提到说，有一种叫做真寡妇。真寡妇，那就是前面后面都有提到的，没有儿女的，年纪又大的，然后没有人照顾的。所以他就提到什么呢？有三个条件要登在册上。登记在册上其实有两个意思哈。第一个意思是登记在册，教会就变成固定的，要去照顾，不是。偶尔想起来去照顾是固定登记册上，教会变成固定要经济上的支柱，而且经常要探访。登记在册上，第二个登记在册上也有一个意思，从后面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他们显然是有一个许愿，许愿是许什么愿？这些真的寡妇是许愿不会再嫁的，在当时结婚再嫁结婚是什么呢？有点像有一个长期饭票，说难听一点是这个意思。为什么？2000年前的社会，女人没有单独外面做工的，所以女人如果不再嫁，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那如果有儿女，那更不要说了。所以在早期哈，离婚之后，女人她是必须再嫁的，否则她怎么活呢？有一种人可以回到娘家去，但是不多，回娘家的不多。那有一些人就必须再嫁，所以为什么摩西的时代就有说要给休书，正式的离婚证书，有休书他可以再嫁，否则就算犯罪了。你被离婚了，然后他又不结婚，那跟别人同居，那不得了，那社会上来讲是被定罪的，所以他必须有休书，因为当时没有独身自己工作的女人是没有这样子的，现在不一样。啊，所以过去的时代跟现在时代不同，那因此登记在册上的时候，就等于你向神许愿，你不再嫁。所以为什么后来保罗说年轻的要辞掉他，不要登记在册，因为登记在册等于许愿不结婚，你许了愿，还破坏怎么办？所以因此他不要这些年轻的登记在册上，不是不要照顾他，而是说。你登记在册，你就变成许愿不准再嫁。可是你又想要再嫁的话怎么办呢？或者情欲发动嘛？所以因此，年轻的为什么不许？这个在这里。所以登记在册的一个年纪60岁以上，60岁以上通常不会再嫁了，年纪也大了等等。第二个，婚姻上忠贞不二是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她没有再嫁过。当然，再嫁也不是犯罪，但是他提到的这种。无依无靠的这种的真寡妇是什么呢？他前面有提到第五节哈，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这样的姐妹，她独居了以后，因为可能丈夫死了，她会变成就她不要再这样，她宁可仰望神的供应，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那我说过的，女人通常是没有办法独立工作。那因此，当她成为寡妇的时候，她又没有办法工作，她又不再嫁，怎么办？她只能仰望神，只能仰望神。仰望神的意思是， 神的供应当然透过一些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不但十一奉献给立位支派跟祭司，那十一奉献，另外每3年有一次十一奉献，专门就是照顾孤儿寡妇，再加上一些可能穷困的立位人，所以每个时代每个城市都有真正的是寡妇，那个寡妇她也没有在家，她就靠这个救济金。那过去没有社会福利金的制度，今天在美国是有的，所以因此在有的社会里面有这种社会福利金，它可以不代价。那过去的时候呢，就是靠这种方式，可是那是在以色列人的旧约时代的社会，有3年一次的十一奉献，就等于每年3%的奉献来养活孤儿寡妇的。今天到了保罗的时代，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分散在各地，罗马帝国没有社会福利金的，那这些寡妇就没有固定的3年一次的十一奉献，他们怎么生活呢？就只有有爱心的人给他们接济，是他仰望神。所以因此，神感动谁来资助他们呢？这就这样来。那因此，教会要承担这个责任，照顾这些真正为寡妇的。那他这种人就是为什么不代价嘛？就是因为他要专心仰望主，所以这样的人年纪也大了，信仰上也是有美好见证，他又愿意接待人啊等等。那如今成为无依无靠的寡妇，教会应该登记在册，照顾。然后后面就提到年轻的寡妇辞他，辞掉他，而鼓励他在家，因为他有经济上的需要嘛，鼓励他在家，啊，因为他的情况下，经济上的情况，年纪不是大到那个程度，教会如果要支持，那教会就经济上能够承担养得起这么多的寡妇吗？所以他再嫁，他就有个经济的来源，不必依靠教会。同时，他这么年轻，他要许愿，然后终身不再嫁。有的人不一定做得到，那做不到怎么办？他就是违背神的许愿嘛，所以被定罪是因为废弃当初所许的愿。什么时候许的愿？造册登记的时候，造册登记的时候。那如果60岁不会了，如果30岁，那就不一定。30岁到60岁还有30年呢，你要在30年之内就现在的律师我不再嫁。那假如他遇到一个各方面条件合适的人呢？他当时跟神许愿呢？那破坏他跟神的许愿吗？那会被神定罪啊！所以种种原因，所以保罗是说，劝他们再嫁，劝他们再嫁，也免得给人这个毁谤的把柄。这个把柄呢，不单是破坏这个约，而且后面就是说做了一些不当做的事嘛，什么挨家闲游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教会的形象有个破坏。所以因此保罗才说，不要啊，让他们有着不好的见证，以至于成为教会以外的人攻击教会、批评教会的一个把柄。然后他说，鼓励他们再嫁，然后这些人也可以自己在家以后生儿养女嘛，做家务，就没有时间在外面闲逛，说长道短嘛，对不对？然后再一次又回到了姐妹们，如果你有亲属，不管自己直系的或者旁系的亲属，有寡妇自己要救济他们，啊，这再次提到家庭的责任。所以其实，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一方面教会像个家，应该照顾所有老老少少的信徒，但是一方面并没有说教会取代家庭的责任。今天在如果说在美国的教会来讲，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牧者注意到一个现象，有的家庭是觉得反正教会在照顾了，而你就乐得把责任就推给教会了。弟兄姊妹，儿女孝敬父母，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嘛。教会可以帮忙照顾的，但并不代表替你照顾着。那我不知道你们西雅图有没有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有这种状况，就是譬如说，这个老人家可能在这里，儿女一个在亚特兰大，一个在加州，所以儿女都不在身边，他不是真正无儿无女，他有。那好了，他在那生活起居怎么办？他看病谁带他去啊？啊，很多这种事情怎么办？啊，当然教会乐于帮忙，可是做儿女的你要记得， 教会是帮你忙，并没有替你承担儿女孝敬父母的责任。所以你要想清楚，怎么样好好的奉养你的父母。当然你说我父母不要跟我来，这是一个可能性，种种原因他不肯跟来啊。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也真的有。那如果他年纪真的到一个程度，你恐怕得想办法，他不跟来，你可以跟过来吗？你到这儿来啊，找工作，换工作。哎呀，这哎，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孝敬父母是应尽的责任，教会没有义务，也不应该是替你来孝敬父母的。教会应该帮忙，应该协助，这是个大家庭，但是并不代表取代儿女理该尽的责任。这一点我还是要提醒，今天的现代社会里面有很多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完全正常。接下来呢，17节的后面就提到我们怎么对待教会的领袖。他说啊，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第17节应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种道哈，我告诉你，我是客座讲的人，不好讲，可是礼拜牧师就不好讲了。他有时候跳过这一节的，因为他一讲起来，弟兄姊妹可能就说，哦，李牧师在讲这个事是要加薪啊，加倍的敬奉。你别误会啊，所以这种话我来讲没问题。他说对那个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那个忠心的那劳苦传道的更当如此。所以长老的职责，我说过长老跟传道人是同义词啊，包括信徒中选出来的长老，包括全职侍奉的传道人，都是属于长老。所以这边所说的加倍的敬奉，很可能是指的全职全心的传道人。好，那么长老不管是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代职的传长老，他们要做什么工作？第一个，他管理教会嘛。第二个，劳苦传道教导。所以你有传道教导有三个职责，既管理又教导又传道，三个主要的职责。然后提到加倍的敬奉，加倍敬奉当然拿双薪吗？不是，加倍的意思就是说物质上的供应是一方面，心理上的敬重是两方面，是加倍。加倍不是个等量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是从心理的尊重人的仆人。所以他用的一个旧约圣经适当这个话是来自于摩西五经的嘛。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都用过这段话的。公牛的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因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说，对于教会的传道人应该怎么样来照顾。在美国这种情况比较少，不是没有，在中国的情况是很特别的。那我想。李牧师，你从国内来哈，尤其在温州，那中国的教会是这样，中国教会在过去1980年代以前，文革结束以前，中国教会传道人大部分都是代职，没有全职。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许可，你什么工作都不做，教会供养你，你就游手好闲，反革命。所以任何的传道人也必须有个工作。那所以教会在1980年以前，几乎教会基本上不需要发传道人，我们叫发工资，就是说不必用经济上资助传道人。80年以后到现在40年了，今天中国教会还在挣扎这个问题，因为有很多教会一直没有供应传道人的薪水，或者非常非常的微薄，微薄到简直是不成比例。我觉得在国内的教会，我有机会就跟他们讲说，你不要亏欠神的仆人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还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提到对传道人的供养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经文你不要忽略。别的圣经哇守得很紧，这两节圣经视而不见。我觉得这是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对传道人最大的亏欠。但是这两方面哈，传道人自己也要了解，是过去种种原因有自力更生、代职侍奉的传道人。他不拿教会的资助，他也知道大家都很辛苦。40年后的今天，教会不再是如此了。 经济上也比较好了，很多信徒开宝马车的都有。这样的教会传道呢，不拿工资或拿超低的工资，我觉得是教会亏待你的神的仆人。保罗说得很清楚啊，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对不对？那在哥林多前后书他有提到啊，靠福音养生，他传福音靠福音养生有什么不对吗？应当的，哥林多前书。可是保罗说我没有拿，啊，但并不代表我不拿，所以别人都可以不拿。应该你不要忽略神的仆人。所以正常的情况下，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教会应该给他足够的经济上的资助，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而且别忘记，他是神的仆人。你照顾好神的仆人，神就照顾好你家。昨天我已经说了哈，你关心神的事，神关心你的事嘛。你关心神的仆人，神国度服侍神的人，神当然关心你的事。你别担心说。我钱奉献了，那我生活我可能少了一块肉是吧？少了一块金钱。不不不，你尊重神的仆人，就是你看重神的工作，神一定看重你的工作，照顾你的需要，从来不会说一个人为了奉献给神，在神的国度上的应用，以致你有所短缺的，不会的。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传道人自己你要有一个准备好。最近有个年轻人在中国，他在中国东北啊，他说那个教会很穷困，因为他跟我讲那个教会，哎呦，又老又穷，很多很老的，全教会除了他，没有一个人会用电脑，所以要发个 email 电邮啊，啊，他一个人可以发，全部没有人会发。我说全教会没有一个人用电脑，啊，老，然后很多穷困，或者有些人都已经退休下岗了嘛。他在教会侍奉3年，没有拿过工资。他大学刚毕业，3年没有拿工资。他父亲也是传道人，也不拿工资。那我说，那你怎么生活啊？他爸爸因为已经老了，有退休了，有收入很低，在中国也叫低保，低收入的保，一个月1000块人民币。所以爸爸妈妈加他儿子，他没结婚。3个人就吃1000块钱人民币，房子大概不需要钱了。我说这不是长久之计。第一个，你父母年纪大了，你应该要奉养父母的，你现在是要父母养你的，这是我们叫啃老族啊，靠爸爸的低保养活你们家3个人，啊，这不对，长期也不能如此。那他是主要教会的经济情况，是他教会主动提过要给他工资，他不肯收。我说你要换一个态度，你可以这样不拿固定工资，凭信心，弟兄姊妹谁有感动，愿意给多少，给30、50、100，也不一定每个月给，你因为有感动给，教会有个司库转，祷告仰望神，这个月可能这个人给那人给，最后只收到350，350就350。下个月可能2000啊，对，不一定，要凭信心。我自己在台湾的教会，五种长老一生都是凭信心的。我也效法教会长辈的做法。我2002年离开我原来的第一个教会，那个大教会，我在牧养现在叫做真理堂这个小教会，跟你教会这样一样大。2002到现在，我已经19年没有拿过薪水了。我现在只是凭信心，我没有拿固定工资。当然，我在教会，我跟师母每个礼拜会讲到，所以他们用讲员费啊各种方式来给，我接受，但我不拿固定工资，凭信心，因为我教会的长辈吴勇长老很多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很好，所以我告诉那个东北的年轻的传道人，你跟教会讲，你可以接受自由奉献，凭信心，但是不要拒绝拿工资。有的人可能他家庭穷困，但他愿意奉献50块人民币给一个传道人，你要接纳，凭感谢的心接纳这50块，对他是个恩典，能够奉献是一个恩典，不是义务而已，它是恩典，你不能拦阻他得恩典的机会啊。 那固定工资可能对教会变成一个固定的负担，但是完全不拿，我觉得也让弟兄姊妹失去一个属灵上操练学习的机会。所以，保罗在提醒，在经济上的资助是如何啊？第二部分呢，可能有控告长老的状子，也不能说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有可能嘛？传道人有可能在道德上出轨，或者真理上有偏差，会不会有？或者被诬告都有啊，所以说慎重的处理。那这第一个要有什么呢？要有两三个见证人，两三个见证人。其实旧约圣经在利未记、生命记，保罗有这个摩西就提到哈，控诉任何人一个状子，尤其是严重的，要两三个见证人，不是一个人算数，两三个见证人。旧约就这样规定，以免就是有诬告啊各种的情况。同时要去查证，没有两三个见证，不要收这个案子，不处理。如果有，调查清楚。如果真的犯罪，他就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表示说，如果真正有错怎么办？你得公众公开斥责，不能私下蒙混过关。这是我们华人教育最喜欢这样，哎呀，私下处理啊，就静悄悄去吧，不行。为什么？你这样子的话呢？第一，姑息养奸；第二个，对外人来看，这是个不好的见证。什么意思？我们讲这样讲哈，不一定是长老啊，任何弟兄姊妹，我觉得对教会要有一个明显的惩戒。假如教会有一个信徒，这种教会的信徒受过洗礼，在教会甚至担任一个某个侍奉的，好，他有婚外情，婚外情到一个地步。整个社区都知道的，那请问你教会处理不处理？你不能私下的就说，哎呀，那他就离开教会，静悄悄不来了，没事儿。我告诉你，如果是教会有这种事情，他尤其在教会是有名有姓的，甚至可能那个的，他不是悄悄走了算。我告诉你，我建议你周报上给我登出来。哎呦，太丢脸了，这就是一个宣告。作为神圣洁的圣徒的一个聚会，我们不容许有人犯罪得罪神。所以他既然公然的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是有凭有据的哈，我们宣布开除他的会籍。他不来了，你开除不开除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换一条街到另外一个街一个教会去。但是我的宣布就是一个公告，我们本教会是个圣徒的聚会。我们绝不容许有一个自称是信徒的做这种事情，羞辱主的名，这是我们的立场。所以你的宣布在这里，不是宣布了不宣布对他有什么影响？他本来就不来了。可是我的宣布表示我们教会的立场，代表圣徒的立场。那使徒行传更严重了，使徒行传是人还没有做，上帝都做了，你记得吗？那个亚基拉。跟沙菲拉这对夫妇，他们只不过是怎么讲，假冒为善嘛。他把财产卖了，一部分留着，一部分拿去捐。捐的时候说是全部，其实不是全部。那彼得教会长老怎么知道？不知道，圣灵知道。结果怎么了？被圣灵当场击杀两个。如果今天来讲哈，这个教会有人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在教会里，死掉了。然后华盛顿的报纸一登头版，哇，两个人在教会死掉了，你说会不会有点大丑闻？哎，你看《使徒行传》，这两个人死了，教会怎么了？哎呦，恶名昭彰，不得了，不，大大的兴旺。但是有的呢是怕，为什么？圣洁的神在这儿。圣洁的神亲自为他的教会维护他的圣洁，所以他不容许。那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哎呀，藏污纳垢，各式各样的人搞婚外情的，搞钱的，什么事情好像大家都哎呀，就混了过去，得罪神。神的教会要兴旺，真不要用别的方法，但要维持教会的圣洁，尤其。他是说，这个是做长老的，如果查证是有罪，要当众斥责他。 叫别人害怕。然后保罗说哈，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哇，这个话就很重了哈。一个是神，一个是耶稣基督，再加天使，我这边郑重的嘱咐你，你要这样做。但是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就说不要存成见，不要有偏心，偏心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偏同工，和教会长老嘛，你不要偏心向他，也不要偏心向另外一边，啊，都有可能。总而言之，要正直，不可以有先有偏见，先有成见，也不可以有偏袒，不管是偏哪一边，要公正正直，然后要有实凭实据，我都不要处理。这是对长老的控诉。那还有，他这边有惩戒嘛，但是也有一个案例的问题哈，案例的问题。他说按手治理，按手是干什么呢？按手就是设立一个职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案例长老、案例执事，那牧师也是一样，有案例牧师的。有时候是传道升做牧师，有个案例典礼，或者聘一个牧师来有个就职礼，这些都是按手礼的时候，不要急促，要好好的调查，因为有可能你会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他强调是这里。所以呢，这边的意思就是要有智慧和懂得分辨，同时要有时间。为什么呢？有的罪是随后来的，随后感觉到你后来才暴露出来的。那一样善行也有原来就很明显的，也有以后才知道他的善行。所以善也有明显的跟隐藏的，罪也是有明显的跟隐藏的。感谢主。神的圣灵参透万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有点耐心，去慢慢的去查证，啊，不要太匆忙。所以他意思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就结束了。这种按摩的事情，有时候也是有一点点敏感。在中国东北，以前家庭教会都没有按摩，没有按摩的制度，后来慢慢就想要制度化，就开始按摩。因此有一个马来西亚神学院，一个神学院的院长被邀请到中国东北，替一批牧者按牧。他去的时候，他知道，譬如说本来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实际人数不是这样。譬如说，假定 LA 三个人按牧，三个传道人按牧，去的时候，他们告诉他说，因为有一个人有问题，他们后来的调查有问题，只为两个按牧，第三个不按牧了。他是客人嘛，他去按牧。按牧典礼当中。大批公安进来了，就把当场，他是外宾嘛，是拿外国护照的，所有人全部带到警派出所去登记名字啊，什么东西。等后来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了，那公安怎么跑来的呢？就是第三个没有被案例的牧师，他去公安局告状，他有一些其他私生活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教牧同工就决定不给他按牧。他怀恨在心，就去公安局举报，所以公安局知道那个地点的，全部抓了。就凭这一点，那个人就不该按摩，对不对？你怎么，如果你是真的信徒，你会去告公安，然后你把你全部的同工、全部参加按摩典礼的其他的信徒上百人呢，全部都抓到公安局去。后来当然没有什么大事了，就凭这一点就证明他们没错，不应该给这种按摩。但当然，最初挑三个人的时候，这个过程也有问题。你怎么会挑到这个人？虽然最后没过关，所以你就知道，这种事情不是不会发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在进行惩戒的时候，还有案例一个新职分的时候，都不要急促，因为有的善行是原来你就知道，但有些人后来才发现，哦，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美好见证的人。同样，有些人的罪，之前你不知道，你事后才发生。但是毕竟神掌管，神的眼睛看着的，所以你骗得过所有的人，你骗不过神。好好等候，仰望主，神会让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大能。所以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谈的这个信息，可能跟我们一般所接触的事情不多，不过圣经上什么事情都教。教会的事情也是如此，如何照顾长辈年轻的，如何对传道人有适当的供应，然后对传道人我们该如何的照顾， 如何的来注意到一些不管是案例圣职或者是有惩戒，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让教会神的家能够在神的恩典下被建造，满有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末世，知道怎么样能够活出圣徒的见证，特别在神的家中，就是教会。虽然我们今天在此的两个教会都不是规模很大的教会，但是也仍然是神的身体，神的家。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能够切实的来关顾到特别教会中一些年长的可能比较无依无靠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之中彼此扶持，彼此照顾，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关顾服侍主的这些忠心的仆人，包括全职的传道人，包括义务的这些长老执事同工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真的是彼此相爱，而且能够彼此劝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